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北京时间2015年5月14号早晨6点，下面由安华为各位播报美国之音国际要闻。美国有关部门目前还没有确定星期二晚间发生的火车出轨事件的具体原因，但是说那辆从华盛顿开往纽约的列车在费城出事的时候，列车正在拐弯，而当时行驶的速度在每小时160多公里，至少是超出了正常行驶速度的2倍。按照规定，该列车行驶在直线轨道上行驶的限速是每小时不超过113公里，在拐弯处的限速是每小时不超过80公里。星期二晚间，载有7个车厢的一列火车在从华盛顿驶往纽约的途中发生了意外出轨事件，6人丧生，140人受伤住院，其中6人伤势严重。有关官员表示，列车上当时总共有243名乘客和乘务人员，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处于失踪或者是没有明确下落状态，其中一些人有可能没有任何的伤情。搜寻人员星期三找到了列车上存有关键数据和信息的黑匣子。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夫人都表示对事件的发生感到震惊和悲痛。费城市长表示，那么这列列车上的黑匣子目前已经被送往位于临近费城的这个运作中心进行检验，目前还没有检验结果对外公布。黑匣子里包含有事故发生前列车行进的速度和其他一些关键信息。费城市长还说，这辆列车上的工程师在事故中受了些伤，但是已经接受治疗，并且向警方陈述了一些情况。事故中生还的人说，列车在拐弯的时候发生晃动，后来就脱轨了。美国主要军事院校之一的美国海军学院发布消息说，在这次事故中死亡的6人当中，有1人是该校学生，当时正乘坐火车从学校回家放假途中。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前国会众议员帕特里克·莫菲当时也正在火车上，他说事发时他正在列车的餐车里，本来坐在餐车左边的乘客都被甩到右边去了。他还说，列车当时行驶的速度似乎在1小时100公里。在历史上的5月12号星期二发生事故的这个地点呢，距离1943年发生的另外一起列车出轨事件的地点不是很远。1943年那次事故呢，造成79人死亡，那辆列车当时也是从华盛顿开往纽约。很多枪手星期三晚间闯入了处于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高端社区里的一家宾馆。目击者描述了在克鲁拉普什塔路上的这家名为公园宫殿宾馆里传出的最初的一轮枪声。阿富汗内政部副发言人纳吉布·达尼什说，阿富汗警方包围了宾馆院落，但是没有证实有任何人质被押，他说战斗在持续。这处宾馆通常是外国游客和非政府组织的所在地，拥有数十套房间，靠近联合国阿富汗援助使团的办公室。这个区域被称为新城，是在喀布尔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经常光顾的数家高档餐厅的所在地。之前在旅行网站上有关公园宫殿宾馆的多个旅客跟帖都对这家宾馆提供的保安措施表示满意。2年前，塔利班激进分子曾经对附近的一座建筑发动了持续5个小时的袭击，那座建筑是国际移民组织的办公室所在地。星期三，在赫尔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尔加呢，又发生了一起自杀性袭击事件，导致10人丧生，另有12人受伤。继布隆迪一名将领宣布说该国总统已经被推翻下台，他本人将领导一个委员会，那么这个委员会的名字叫做恢复国家和谐和团结委员会之后呢，布隆迪内政部长在接受美国之音中非部采访的时候说，效忠总统的部队目前仍然在控制着总统府、官方电台和电视台以及位于首都的机场。布隆迪内政部长还表示，该国总统在去 坦桑尼亚参加区域间领导人峰会之后已经在星期三返回，不过他没有说总统目前具体在哪儿。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尼泊尔星期二发生 7.3 级地震，造成2000多人伤亡；人权观察说，警察刑讯在中国普遍存在；台湾民进党主席2016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本月访美，会晤美国亚太事务高官，他的两岸政策备受关注；中国浙江省当局强拆几十座教堂的十字架，并出台限制宗教建筑的规定。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尼泊尔又一次发生了 7.3 级的地震，那么星期三呢，还发生了多次的余震。救援人员呢，目前正努力呢向灾民分发救援物资。此前呢，尼泊尔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了8000多人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尼泊尔内政部说，已经证实有65人死于星期二的地震，将近2000人受伤。随着救援人员抵达偏远灾区，预计伤亡数字还会上升。很多人在露天过夜，就像4月25日地震过后一样，他们担心余震会造成更多房屋倒塌。
大家都很害怕，目前没有人留在室内，都在外面睡在帐篷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为什么又有地震
呢？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说，自星期二以来发生了约20次余震。印度也有震感，并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报道，西藏有1人死于地震。政府和救援机构已经连续几个星期为地震灾民提供食物、水和住处。尼泊尔4月地震后，救援人员一度无法进入偏远地区，恶劣天气也给救灾造成困难。
尼泊尔这次地震发生在东部，我们启动了快速评估计划，希望很快断定工作人员是否安全。目前的救援行动是否受到影响，以及这次的 7.4 级地震是否影响到一些新的地区。
国际救援机构拯救儿童的工作人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地震之前，救援工作已缺少人力物力，六月的雨季会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尼泊尔六月进入雨季，雨季经常引发雪崩和洪水。联合国上周说，尼泊尔上个月地震后，联合国紧急救灾需要4亿1500万美元，但目前只收到了2200万美元。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布隆迪的尼姆巴尔将军星期三在布隆迪几家私营电台上宣布，他已经推翻了正在坦桑尼亚出席地区峰会讨论布隆迪危机的恩库伦奇扎总统，他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恢复国家的和谐与统一。正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乔洛斯说，消息宣布后，布琼布拉有人庆祝，但目前还不清楚尼姆巴尔将军是否得到军方的全面支持。乔斯洛说，军队包围了国家广播中心，警察星期二与抗议者发生冲突，一整天都听到枪声。目击者说，抗议者投掷石头，警察则发了射实弹、催泪弹和水炮。这次政变之前，恩库伦奇扎总统宣布竞选第三个任期，引起国内局势紧张。数星期的抗议活动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反对总统连任的人认为，第三个任期违反宪法， 总统及其支持者则坚称这是合法的，因为他2005年第一次是通过议会选举而不是大选上台的。布隆迪宪法法院最近裁定总统有权竞选第三个任期。东非共同体五国正在坦桑尼亚开会讨论布隆迪局势，出席会议的恩库伦奇扎或和东非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还没有对政变做出反应。据法新社报道，尼姆巴尔将军受人敬重，他曾担任布隆迪情报部门负责人，但今年二月被撤职。另外一方面，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抵达东北部费城火车出事现场，美国一辆通勤火车星期二晚间脱轨，造成至少六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铁路公司的这列火车载有243名乘客和乘务人员，火车从首都华盛顿驶往纽约途中脱轨。费城市长纳特说，事故现场情况严重，他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很多乘客得以从脱轨火车中逃生，还有人被困在车厢里等待救援人员。有关官员说，至少135名乘客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其中六人伤势严重。前美国国会议员莫菲也在这列火车上，他拍摄了脱轨火车和救援工作的画面，传上推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日本在最新公布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中称，双方将合作研发、制造和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分析人士说，这项合作可能会成为中国提升军力的新借口。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高级官员四月底联合宣布了两国近20年来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修订，其中包括双方合力研发、制造、测试、验收以及购买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提高两国的协同作战能力，同时降低成本。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军事装备和技术出口的管制，允许日本公司在不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条约与协定的前提下，出口有助于国家安全利益、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在5月7号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日本航空航天器引擎制造商 IHI 公司在美国的代表秋山正雄说，世代的发展对日本国防承包商是个好消息。
日本业界欢迎这个新环境，这意味着业界有了扩展业务、进入全球市场的良好机会。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和研发能力。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工业事务的副次长杰弗里·比亚洛斯说，美国国防工业界应该会欢迎与日本业者合作的机会。
日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保护技术产权的国家，在政治上跟美国也很亲密。我认为美国的国防业界会欢迎日本的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召集这次讨论会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对美国和日本在武器研发与添置方面的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他担心中国会对此持负面看法。
中国可能会有一些合理的担忧，如果美日联手研发一些武器系统，专门对付中国的某些高端军事技术，那你可能会播下安全困境的种子。
美国和日本官员们说，提升盟友合作关系是为了适应正在变化的安全环境，并非针对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菲律宾军方领导人5月11号高调视察帕格阿萨岛，中国称中叶岛，宣示主权。中国表示菲律宾必须立即停止在该岛的设施活动， 施工活动，菲律宾也指责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上进行战略施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5月11日，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庞邀请国际媒体人员搭乘 C-130 运输机前往派格阿萨岛及中国所称的中叶岛视察，宣示主权。菲律宾军乐队演奏乐曲，卡塔庞对菲律宾在岛上的建设发表讲话，称岛上机场跑道短，飞机起降难，急需必要的施工。卡塔庞还与岛上的行政长官讨论了岛上的旅游发展问题。中国媒体中新社报道了非军方的这次高调访问，重申菲律宾方面必须立即停止非法建设活动，并称非法建设活动不产生任何合法权利和效力，菲律宾方面必须从中叶岛上撤出。与此同时，菲律宾继续指责中方的类似行动。卡塔庞前不久向媒体展示了中方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呼吁中国考虑一下自己作为领土申索国以及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菲律宾政治分析人士拉莫·卡西普尔说，
我认为中国将在岛上最终修建深水港以及适合大型军机使用的长跑道，另外还要建成舰船和航母加油的加油站。中国施工建设确确实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基地，因此我非常忧虑菲律宾的能力以及在那里的处境。
中非争议的这个岛屿面积约0.33平方公里，高3.4米，属南沙群岛第二大天然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有关中印关系的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即将访问中国，两国舆论高度关注，希望两国正视复杂边界问题的同时，加强两大经济体的经济和科技合作。与此同时，印度抗议者要求政府强化维护印度领土主权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定于5月14日起访问中国，这是他去年当选后对北部邻国中国的首次访问。他的3天行程将从中国的古都西安开始。有新闻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破例在西安迎接他，而这种行程设计与追溯两国古代交往历史有关。莫迪行前，中印舆论高度关注莫迪此次访问的目的。印度执政党人民党秘书长拉姆·麦德哈维说，
最重要的是弥合两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所谓信任缺失。
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问题是导致两国信任缺失的重要原因。对此，中国前驻印度总领事毛四维说，
双方没有在理解上有的地段是有差别的，所以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它不是主流的问题，不是本质的问题。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两国最高领导，两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层希望保持一个边境的和平和稳定。所以尽管中印边界问题那么复杂，但最近几十年没有开过一枪。
一些印度民众不满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示弱，抗议者曼加特拉姆曼迪说，
中国人深入印度领土19公里设立帐篷，印度政府默不作声，无动于衷，官员们尽忙着腐败了，对国家安全蛮不在乎，我们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将中国入侵者赶出去。
印度共产党领导人蒂拉贾认为，印中两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维持关系稳定。他说，
莫迪总理应该处理两国间的经济和科学合作问题，因为我们毕竟是邻国，我们不仅是邻国，而且还是世界这一地区内两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因此需要印中合作，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由印度舆论认为，加强经贸往来是弥合两国信任缺失的途径之一。不过除边界问题外，西藏问题会增加中印关系中的变数，这就是两国在社会制度以及普世价值方面的根本分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次公听会上为华盛顿为所有美国公民寻求正义的努力大力辩护。这次公听会审视了美国的人权记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的半天公听会上，来自117个国家的代表就各项问题质问了美国，包括警察暴力、种族主义和刑讯逼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来自美国的大型法律团队回答了联合国成员国就美国人权记录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尖锐批评，表达最多的看法和不满都跟少数族裔受歧视以及执法人员滥用武力等指称有关。美国代表团说，他们为美国的人权记录感到自豪，不过承认并非尽善尽美。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的高级顾问詹姆斯·卡多根对几起引起争议的案例做出了解释。这些案例包括密苏里州弗格森的18岁青年迈克尔·布朗去年被枪击致死事件，打死这名非洲裔美国青年的警察没有受到起诉。在司法部民权处任职的卡多根说，当出现系统性问题时，司法部会进行调查并展开民事行动，以改变不合法律或歧视性的警察执法政策。
For instance, in March, we released a report finding that the police department of Ferguson, Missouri,
举例说，三月间我们公布了一份报告，认定密苏里州弗格森警察局的执法方式具有一贯性的种族歧视行为。此外，我们在过去六年里展开了20多起调查，包括星期五宣布的对巴尔的摩警察局的调查。目前，我们正在执行与州或地方执法机构达成的16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在联邦司法部调查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警察局之前，当地发生了25岁的非洲裔美国人弗雷德·格雷在警察看押期间死亡的事件。六名涉案警察已因格雷的死亡而受到刑事指控。美方保证说，当局正在尽最大努力消除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现象以及种族歧视行为。不过，那些声称自己是种族歧视受害者并参加了听证会的人说，美国政府的表态并没有让他们满意。其中一位人士名叫马丁内斯·萨顿，他在会议期间展示了自己的证词。他说，他和家人自从妹妹瑞基亚·博伊德被警察射杀后，心中的痛苦一直无法消除。2012年3月21号，博伊德在公园和朋友相聚时被一名下班的芝加哥警察开枪打死。那名开枪的警察三个星期前被裁定无罪，民权律师称审判有问题。萨顿对美国之音说，在迈克尔·布朗或弗雷德·格雷事件引发愤慨之后，他仍然不指望会有任何改变。
I came here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is issue.
我来这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识。我这样做已经三年了，我一直在到处寻找帮助。我不指望他们会做任何事，我们还是看清现实吧。这些问题已经发生好多年了，采取过什么措施吗？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他们说犯罪者应受惩罚，可我希望他们别光嘴上说，而是要证明给我们看。
参加辩论的各国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要求美国取消死刑、关闭关塔纳摩湾羁押设施、在美国境外地点防止刑讯逼供、杜绝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以及打击对妇女施暴的现象。这次联合国公听会是所谓普遍定期审议制度的一部分，所有193个成员国都必须每四年经过这道程序。这是美国人权记录按照这项制度第二次接受审视。一份含有相关审议和建议内容的联合国报告定于星期五通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欧洲本星期将设立难民安置配额制度进行辩论。那么这个制度呢，将用来分配抵达欧洲的数十万难民。与此同时，国际特赦组织警告说，利比亚移民遭受残酷待遇，包括毒打、酷刑和强奸，这导致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 渡过地中海逃往欧洲。下面是李希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在欧洲的政治家们就移民问题进行辩论的同时，一船一船的移民继续抵达欧洲。在意大利南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德国海军舰船把400多名移民带上岸。德国的难民人数最多，预计今年抵达德国寻求庇护者将超过40万，比去年多一倍。这种状况促使德国总理默克尔上星期举行了一次紧急峰会，他在会上呼吁欧洲伙伴国共同承担责任。
不拿出个解决方案，欧洲的团结别无选择。
每个星期数以百计的难民穿过意大利米兰站前往德国，志愿救援工作人员苏西向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咨询。他说，欧洲必须要进行改革，
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走廊，在邻国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各个大使馆向这些人提供申请合法签证的可能性，这将帮助避免为了抵达欧洲而进行的非法运输和危险的旅程。
欧洲将于星期三就这些建议进行辩论，包括设立一个欧洲国家接收寻求庇护者的配额制度。匈牙利地处巴尔干移民来欧洲的沿线，是已经拒绝配额制度的几个国家之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直言，
我们不希望在匈牙利看到移民。如果其他欧盟成员国问我们的意见，我对他们说，你们也不应该想见到移民。
很多欧洲国家指责利比亚的混乱导致乘船的移民涌入，呼吁派战舰部署在利比亚的海岸线。利比亚两个对立政府之一民族解救政府的临时总理拒绝这类建议。
我们希望欧盟直接跟迪利波里的民族解救政府协商，与其合作，向其提供遏制移民的能力。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这些移民在利比亚生活在非常可怕的条件下，这使很多人穿过地中海逃到欧洲。
他们大都遭受剥削，他们被迫工作却拿不到一分钱，他们因为移民问题被无限期的拘押在拘留中心，他们大都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遭棍子、皮鞭和电线的殴打。
上周末，人们看到移民面临各种风险的残酷现实。意大利当局拍摄的水下视频显示，上个月在利比亚外海沉没的那艘船，据信700多移民已经淹死，很多尸体仍被困在船舱内。美国之音李希维尔伦敦报道。英国首相卡梅伦领导的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保守党赢得了最近的英国的大选胜利。欧洲正在不安地注视着卡梅伦接下来将怎样走，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够使英国保持在欧盟之内，而欧盟为了挽留英国又愿意做出多么大的妥协。下面是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德国地方选举通常在欧洲其他地方得不到多少关注，不过星期日在不莱梅城邦，一个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政党取得了战绩，这上了此间法国的新闻。这是因为上星期首相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在英国取得了一场更大的胜利。卡梅伦允许在2017年之前就英国是否保留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全民公投，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以及对欧盟未来的担忧成了时下的议论话题。在布鲁塞尔，两位欧盟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他们愿意倾听英国的声音并与之谈判。法国总统奥朗德也说，他愿意跟卡梅伦讨论英国在欧洲的地位。不过奥朗德说，虽然谈论英国的愿景是合法的，但欧洲有成员国必须信守的规矩，包括人员自由流动，卡梅伦希望限制人员流动。卡梅伦说，在2017年公投之前，他希望推动欧盟内部改革，并重新谈判英国留在欧盟的条件。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索尼亚·彼得·拉菲塔说，眼下欧洲人正在观望细节。
因为到目前为止，卡梅伦的欧盟改革和相关公投的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保守党政府一点都不明确。
这种后果有可能造成深远影响。英国绝对不是唯一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在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在2017年总统选举前在民调中表现不俗，部分原因是国民阵线提出了退出欧盟的主张。国民阵线领袖马林·勒庞在接受法国电台采访时说，在从移民到经济的各种问题上，法国的一切决定都由欧盟做了。分析人士彼得·拉菲塔说，如果英国推动对欧盟进行激进的改革，这可能正中国民阵线等欧洲怀疑论者的下怀。不过，正面的改革真的有可能增强欧洲民众对布鲁塞尔的支持。改革还有可能说服英国选民同意留在欧盟。欧盟之前就经历过成员国闹退的风波而挺了过来，最近的例子是希腊。然而，英国退出造成的心理和经济打击将会大得多。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上午在香港发布有关中国公安酷刑的最新报告。报告表示，中国政府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遏制警察酷刑与冤错判决的各项措施远远不够，无法解决审讯期间嫌疑人遭受虐待的问题。而中国政府宣称在押人员受虐已减少的说法，将在2015年11月接受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检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5月13日代表人权观察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布题为《老虎凳与牢头狱霸：中国公安对犯罪嫌疑人的酷刑》的报告。这份长达103页的报告基于人权观察对数百份中国各地法院新近公布的判决书的分析，以及对48名近期在押人员及其家属、律师和前官员的访谈。理查森女士表示，在2009年到2010年多起警察虐待犯罪嫌疑人案件连续爆发后，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一些遏制刑讯逼供和冤错判决的新措施，包括对审讯方式加以限制，禁止利用牢头管理其他在押人员等等。而中国公安部宣称，刑讯逼供情况已因这波改革而显著减少。不过，人权观察发现，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实施的各项措施并未充分发挥遏制刑讯逼供的作用，中国警察对审前羁押嫌疑人施加酷刑和虐待的情况仍旧严重。报告表示，部分公安故意规避新的保护机制，不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而是先把在押人员提到看守所外审讯或施加酷刑后，再带回看守所把口供录下来，或改用不留明显痕迹的酷刑方式。在押人员有时会被强迫固定在老虎凳上好几天，或被以手腕吊挂，以及受到牢头的虐待。此外，检察官和法官忽视不当对待方式取得的证据，或不对酷刑指控进行认真调查，使中国新近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禁止采纳直接以酷刑取得的证据的规定流于书面。人权观察表示，公安部负责管理看守所，使警察可以不受限制和监督的和嫌疑人接触，而警方审讯时律师不得在场，嫌疑人没有沉默权，违反其不自证已罪的权利。公安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仍相当软弱，这些都为一些公安实施酷刑提供了条件。报告表示，即使在知名的冤错案件中，警察也很少因为虐待而被追责。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书数据库中，人权观察指导到一件案例，有三名警察因刑事逼供而被起诉，但无人因此入狱。既然警察很少受到检控，也就意味着受害人求偿特别困难。 理查森女士表示，如果不彻底改变刑事司法体系，赋予律师、司法机关和独立监督机构更大权威，消除常规性的酷刑与虐待的愿望将如缘木求鱼。他敦促有关当局迅速采取措施，大幅度缩减警察将嫌疑人移送法官审问前的羁押时限，确保警方审讯时有律师在场，立法保障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以及成立独立的委员会受理并调查警察虐待的举报。他说，经过多年改革，警察仍然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法院仍然根据酷刑取得的证据将人定罪，除非嫌疑人能在律师陪同下被审讯以及其他基本保护机制，除非实施酷刑虐待的警察被追究责任，只有这些新措施才有可能使常规性的酷刑销声匿迹，而这些持续发生的虐待行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政府尊重法治的说法实在难以对应。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在发布会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应当超越2009年以来颁布的一些措施，推动强化检察和司法机关对于公安机关地位的体制改革，将看守所管理权移交司法部。他说，
最根本的一个建议呢，就必须要把法院独立起来，基本的改变呢，就必须要是那个司法制度的改变，就是公检法三家的关系不应该是流水性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三方都是互相去监察制衡。比较近期的一些机会就包括看守所管理法，政府正在修改，如果看守所的那个控制权能够从公安那里分开出来放到那个司法部的话，那就可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改变。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短期内有几个机会可以履行承诺，积极落实现行法律，为消除酷刑虐待在押人员做出关键改革，而公安部正在草拟新法，取代1990年制定的看守所条例，可能会解决某些有利于虐待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漏洞。此外，专责监测各国实施禁止酷刑公约的独立专家机构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预定今年11月对中国终结酷刑的措施进行审议，相关的程序上星期已经启动。理查森表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国的审议将使北京的人权记录受到全球检验，自2009年以来的各项措施是一种进步，但并未根本改变侵权的体制。中国政府若不采取进一步措施打击常规性的酷刑，将令人更加怀疑他是否愿意实施改革，以提升该国司法体制的公信力。中国政府对待外界有关公安酷刑指控的一贯回应是，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最早的签约国之一，中国政府坚决反对酷刑，颁布了有关禁止酷刑的立法，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司法体系，完善了对酷刑的预防、监督、惩处、赔偿等机制。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再次重申严厉打击酷刑的决心，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五月底将访问美国，行程的重心是6月2号到4号在华盛顿期间与美国主管亚太事务高层官员的会谈，届时他的中国政策也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民进党上星期宣布党主席蔡英文将于5月29号启程访美，这个名为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的访美行程包括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纽约、休斯顿和旧金山等6个美国主要城市，预定6月9号返回台湾。 蔡英文在华盛顿的行程包括与白宫、国务院等奥巴马政府官员的会谈，在国会山拜访国会议员，以及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演讲。上星期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由卡特中心及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中，卡内基和平研究所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和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对于蔡英文是否必须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黄仁伟说，从最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会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指标，那就是台湾无论由谁主政，九二共识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蔡英文采取和陈水扁一样的路线，否认九二共识，那将会带来许多麻烦。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的包道格的看法不同。他说，依据他长期观察与接触台湾政治情势，民进党及蔡英文绝对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习近平在谈到两岸关系接下来要走的路时，强调的重点是双方必须接受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大陆或是台湾表述的版本。
习近平在谈到两岸接下来的发展时，他说的是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台湾或是其他方式的表述，所以我要加一个小附注，那就是我不会紧抓住九二共识不放，因为你们将不会看到这个东西。如果是蔡英文被选为台湾领导人的话，我想你们的政府也已经清楚地发出信号说他们对此有所理解。
关于中国政府是否对于蔡英文胜选后如何与他打交道有备案的问题，黄仁伟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无论如何不会接受两国论的代言人。
这个交道没法打，你是两国论的代表，我跟你打什么交道啊？对吧？你要那样搞的话，受损失的是你们民进党。
至于中国是否担心这种强硬的立场可能影响台湾选情，黄仁伟说，
无所谓，无所谓，这不是影响选举，是表明我们的立场。难道我们为了个蔡英文放弃我们原则吗？蔡英文算老几啊？蔡英文我跟他面对面见过无数次，我也批判过他，你这两国人你搞的什么鬼啊？你说马英九黑箱，你两国人不黑箱了？黑箱倒无法黑箱了，啪的一下就跑出来了，你算什么东西啊？
台湾媒体称蔡英文这次出访是要到美国接受奥巴马政府的面试，为他2012年角逐总统大位时在中国政策上未能完成的最后一里路去除障碍。蔡英文星期天在台北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后告诉媒体，他此次访美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到华盛顿和美国行政、国会和智库等部门就美台关系及亚太区域安全议题交换意见。在其他城市的部分主要是与台侨聚会，感谢他们对民进党长期的支持。另外还将安排拜访一些产业，并与青年世代座谈对话，听取他们对台湾的未来和民主发展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军方媒体透露，爱国者三型反导弹系统已经部署在南台湾。报道中的照片显示出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的部分设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七月初将在湖口基地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战力展示，届时地面分裂式导弹梯队将展示爱国者导弹。台湾军方媒体青年日报星期三在一篇报道中介绍了导弹指挥部633营的4名保养组官兵。照片后方可以看到以前从未曝光过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装备。台湾的联合报说，从部队番号可以判断出爱国者三型导弹已经在台湾南部开始部署。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台湾从美国采购到9套爱国者三型导弹，分别部署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大都会地区附近， 对台湾政经中心进行防御。他认为青年日报的这篇报道显示台湾的反导弹系统已经做好防御部署。郑继文说，
爱国者三型作为台湾主要的反导系统，那他现在已经第一次在台北北中南三个地方完成部署。台湾在这个反导系统，就是反飞弹网络这个部分，目前正按照计划逐步给它完善。未来在对抗这大陆的这弹道飞弹这个部分，那应该就是可以做好，就是按计划做好一个这个本岛的这个反飞弹这个防务工作。那这个部分过去以来是台湾在这个本岛防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
爱国者导弹系列是美国及其盟国主要的防空和反导弹系统。郑继文说，台湾原有的二型导弹系统本身已经升级到三型水平，但是二型导弹仍然在使用。两者不同的是，三型可以具备完整的反导弹能力，二型则没有如此能力。因此台湾偏重于以二型导弹来攻击战机、轰炸机等传统航空器，三型主要针对弹道导弹等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上两者的共同部署是根据实际面对的需要分工合作，来确保台湾在防空防导弹的空域制空能力。去年六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4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有1200多枚导弹瞄准台湾。根据台湾国防部去年12月公布的数据，中国部署超过1500枚对准台湾的弹道和巡弋导弹。郑继文表示，中国的导弹无疑是台湾最严重的军事威胁，而两岸军力悬殊，在导弹和反导弹对抗中，台湾处于不利状态。台湾虽然有9套爱国者三型导弹，但远远不足以对抗大陆的导弹攻势。台湾只能在军方可负担经费之下，尽量做好反导弹系统，起到基本的防御作用。郑继文认为，单靠军事手段和军事投资来做好安全防卫，对台湾而言是个无底洞。通过政治、军事，特别是两岸之间的协商，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地缘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才是确保台湾安全的最有效和务实方式。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出访南美4国，与此同时，拉丁美洲问题学者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战略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在拉美实施这种战略，而有其他人则认为呢，美国在拉美的影响程度将对中国推进这种战略构成严重的挑战。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宣布，李克强总理5月18日至26日将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4国，不过没有提供访问细节。金融时报说，预计访问期间可能签署经贸大单。中国主要进口秘鲁和智利的铜矿，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大豆，中国则投资上述国家基础设施。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访问了拉美时曾表示，未来10年将向拉美注资2500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倡议成为关注话题之一。一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和辐射地区主要是亚洲、欧洲和非洲。但是拉美问题学者认为，中国的这一国家发展战略其实已经在拉美地区有所体现。李克强的这次访问又是一个明证。陈茂修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计划有可能或者最终成为一个开放式的想法，因为目前这个计划还在探索之中。中国外交官以及拉美国家未来可能会就一带一路基础上的对华双边关系做出抉择。不错，正如你所说的，目前的一带一路不含拉美。然而一带一路和中国目前在拉美实际从事的活动很类似，
及促进对基础设施的融资和投资，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海涛强调了中国拉美能源战略的纯经济意义。他以委内瑞拉为例说，
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比较多，所以委内瑞拉呢，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石油啊，就会这个流向中国。当然，这个里头其实是不是个不仅是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很多的是一个应该是经济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对吧？那就是说，这个美国呢，当然它有它的这种这个能源的这个来源的保这个渠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在这个能源需求增长很快的时候呢，它需要更多的这种石油来源的渠道来保证这个经济的建设的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委内瑞拉呢和这个美国呀，这个距离比较近，那么这个中国呢和委内瑞拉之间距离比较远，这里头呢就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利益的这种这个肯从政治上来讲，很多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可能会牵扯在里头。
达图姆分析研究机构分析员、政治学学者拉斐尔·西梅诺说，拉美地区国家和许多一带一路地区国家大不相同。他对美国之音说
geopolitically, I mean, Latin America is not a monolith.And so there are countries within it that would be very favorable to increase relations with China.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拉丁美洲是一个多元地区，那里有支持同中国加强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挑战或者抵消美国的影响。不过拉美同时也有美国的坚强盟友，他们有的对发展同中国关系没有兴趣，有的则由于美国不大愿意，因而不会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有学者说，长远来讲，遥远的拉丁美洲可能并非是中国安全和理想的投资场所。借助历史符号在拉美兜售“一带一路”理念并不现实，地理和文化差异大是主要原因。金融时报说，中国对拉美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另外，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陈茂修在研讨会上说，中国可能正在务实思考同委内瑞拉的经贸关系模式。他说
But there has been a realization in China that something maybe is not well with the overall.
不过中国似乎认识到发展同委内瑞拉的总体关系可能并不那么顺利，这对中国及其全球直接投资方式是一种学习。另外还可以就中国的融资方式以及一系列的项目，特别是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研究。目前中国正在积极讨论从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过渡。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研究亚投行等一系列新的计划。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金刀，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奥巴马政府倡导的环太平洋十二国自由贸易协议在美国国会没有通过第一道门槛。星期二，参议院未能投票通过针对有关总统贸易促进权开始辩论。开始有关议案的辩论需要五分之三的赞成票。总统贸易促进权一旦获得批准，国会只能对行政当局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投票赞同或否决，但不能加以任何修改。下面是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If not i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2, the nays are 45.
大部分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就促进贸易授权进行辩论，他们担心有关协议没有应对美国工人丢失工作、中国操纵货币以及贸易协议执行问题。
我们不会把美国工人丢弃不管，让他们没有保护，独自应对险象丛生的全球贸易，没有公平竞争。假如拿出一个继承的贸易协议，却没有相应的执行规定，就不能够执行协议。
支持自由贸易的共和党议员则反驳说，只要就这一法案进行辩论，一切问题都可以摆出来。
今天的问题不是这场辩论要如何进行，而是能否进行。假如我们想要我们的农场主、制造商和企业家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我们就需要积极地为美国的出口破除障碍。
有关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是授权行政当局完成雄心勃勃的环太平洋十二国自由贸易协议。这些国家的产值占全世界总产值的40%。假如获得批准，这将是奥巴马在贸易方面的重大成就。奇异的是，奥巴马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参议员强烈反对这一协议。 而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等人则是坚定的支持者。
假如我们想要在21世纪继续使美国保持领导地位，我们就不能够把全世界最有活力的这一地区拱手让给中国。
这一协议对美国人的就业影响尤其引起争议。民主党参议员德宾说，
支持美国经济很重要，但把这本协议文本带回家给你所代表的选民见面，他们对这种贸易有强烈的怀疑。
政治分析家加尔斯顿说，这场政治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奥巴马行政当局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动员所有的力量来争取国会的赞同。我不相信行政当局会不这么做。
赞同促进自由贸易授权的人表示，他们将坚持不懈，直至这一授权以及这一授权所促成的自由贸易协议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月底致信美国国会，希望国会能批准续签美中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国会星期二为此举行了听证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5月12号就美中和平核能合作协议召开听证，讨论中国近年来核能发展的成果以及与美国核能合作的进展。出席作证的专家表示，能源合作是美中两国复杂的关系中最好的合作典范，延续美中民用核能项目的合作将对美国带来最大的好处。不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考克担心，中国在军事上日益强大，而且缺乏对国际规则的尊重，有可能把美中核能合作转为进行不当的军事用途。
We have a country like China that is not honoring.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遵守法律精神，他们也没有遵守先前与核能集团所达成的协议。虽然协议中禁止这些信息用作军事用途，但我知道他们会这样做。
出席听证的国务院国际安全和不扩散局助理国务卿康特里曼表示，新版的美中核能合作协议将比1985年签署的协议更加严谨。
我们的工作首先由核能合作协议开始，但实际上是透过核发执照的过程来阻止他们的意图。我们将全力这么做，我相信我们也有手段做到这一点。
康特里曼也强调，中国比30年前甚至10年前更加重视核不扩散的议题，中国的核不扩散记录已经显著改善，尽管仍然继续有改进的空间。康特里曼还警告说，假如国会驳回这项协议，将可能使另一个对核扩散控制程度更低的国家介入来填补这一真空状态，那么局面将更加危险。他说，美中在核能方面的合作可说是两国关系中的亮点，美国企业希望继续向中国出售核能技术、产品和设施，而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核能市场，同时也是核能项目发展最快的国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国际要闻。美国交通安全管理部门目前还没有确定星期二晚间发生的火车出轨事件的具体原因，但是说那辆从华盛顿开往纽约的列车在费城地带出事的时候，列车正在拐弯，而当时行驶的速度有可能在每小时160多公里，至少是超出了正常行驶速度的2倍。按照规定，该列车行驶在直线轨道上行驶的限速呢是每小时不超过113公里，在拐弯处的限速是每小时不超过80公里。这辆载有7个车厢的火车是在从华盛顿驶往纽约途中发生出轨事件，目前已经造成7人丧生，140人受伤住院，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有关官员表示，列车上当时总共有243名乘客和乘务人员。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表示，枪手袭击喀布尔公园宫殿宾馆的时候，有一名美国公民丧生。大使馆向那名美国遇难者的家庭致哀，但是没有透露那名遇难者的姓名。枪手星期三晚间袭击那座宾馆的时候，宾馆里正在为外国人举行一场派对。阿富汗内政部副发言人纳吉布·达尼什说，阿富汗警方包围了 宾馆院落，但是没有证实有任何人质被押。他说战斗在持续。继布隆迪一名将领宣布说该国总统已经被推翻下台，他本人将领导恢复国家和谐和团结委员会之后，布隆迪内政部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效忠总统的部队目前仍然在控制总统府。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